保亲王弘历就要离开江南回京城去了，两江总督李卫设宴专门为他饯行。在席间，李卫笑嘻嘻地说：哈哈，诸位，四爷再过五六天就要走了，除了刚才劝的三杯酒啊，奴才还有两件宝物要献上。一听说要献宝物，弘历不由心中咯噔一下子，脸上的笑容已经没有了。什么宝物？李卫知道他的心思，急忙笑着解释说：哈哈，四爷你放心，不是什么金银珠宝，也不是奇珍古玩，松江、常州、镇江三府啊，去年秋天都是大丰收，绅民自愿捐献精米100万担。这粮食虽然不算多，但却是子民全权敬天尊地的一番心意。我派人去这三府查看，府库一仓充实，三库银帐两幅，确实是百姓自愿捐献的。我想这应该算一宝的，请王爷代奏皇上。弘历一听这话，脸上泛出了红光，十分高兴地说：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好，三个府的知府你写个保奏折子，捐献1000担的业主农户开列名单，这事儿啊我就能做得了主，给他们九品顶拜以示荣宠。那你的第二件宝物呢？此刻李卫显得精神焕发，一点也不像个身有重病的人，急忙笑着说：四爷，苏北这地方您也去过几次，高家堰以东到清江口黄运交汇地带过了几次大水了，已经分不出哪是主河道哪是支流了，四爷为此焦虑，请户部调拨100万两银子修治黄河，清理漕运淤塞，这是四爷的一块心头病啊。全省推行官绅一体当差，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不要朝廷费心，从秋季枯水开始，各沿黄河府县分段治理。萧家渡以东的楼堤呀，已经全部合拢了，菜花汛一过，黄水冲刷，立刻就能恢复旧道。我算了算，可以淤出荒田70万顷啊！四爷，那时候您就瞧李卫的垦荒吧。弘历一听，真的非常高兴啊，别说淤造荒田了，仅就河堤合拢这一件事儿，就会让雍正高兴的睡不着觉。所以他高兴的站起身来，举着酒杯说：好好好，这真正又是一宝啊，请诸位满饮此杯，不甘者罚酒3杯。说着一扬脖子是一饮而尽，所有的人都站起身来举杯过顶，然后全干了，那是杯杯见底啊。李卫等众人都坐下了，脸上似笑不笑的漫步走到靠西南角的一张桌子前站定了，冷笑一声说：哈哈哈，不过诸位，我叫花子的酒也不是那么好吃的。弘历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诧异的看了尹继善一眼，尹继善急忙凑到他的耳旁低声说：四爷，呵呵，又见这是要处置人了。弘历仔细一看，果然见下边的官员一个个呆若木鸡，忐忑不安的等待着他们的这位总督发作。过了好一会儿，李卫才长透一口气儿，对一个中年官员笑着说：陈世管，你是前年委任做太仓直隶州令的吧？弘历一听这话，不由把那陈世管上下打量一番，只见他35、6岁的年纪，穿着8蟒5爪的袍子，外边套着露丝补服，方方正正的一张国字脸上，那双不大的眼睛盯着李卫不住的眨巴着，漆黑的胡子微微有点上翘，透着精明和倔强。弘历一看便顿生好感，那陈世管听了李卫的话，从容站起身来：哈哈， 大人记得不错，有什么训诲请示下。
哪里，我敬重你的才学，康熙51年才20岁的人就中了进士，你选的墨卷我书房里有，还有你的梅院诗钞啊，虽说我不大懂的，但听人说那可都是一等一的佳作
啊。卑职谬成大人金奖，那都是雕虫小技儿。
哎，客气了，你不仅文章写得好，人品也好，为官清廉，没有伸手贪墨，也没听你那里有什么冤案。我去太昌那里的人都说你是好人，哎，你可别小看了这个评价，这年头官场里能让人说是好人的，哎，也难得的很呐。你修的那个太昌书院我看了，比嵩山书院还强一些呢，走到你的衙门里听不见板子和算盘响，琴声棋声吟诗声倒是有的，读书人都说你是贤令啊，当然是圣贤的那个贤啦。照我看呢，你是个雅官，当然是雅致的那个雅。陈世管淡淡一笑，不贪那是为官的本分，修书院是昌明圣学，也是读书人的本分，我按本性做官为人，至于别人说我什么我也不大留心。突然李卫的脸色一变，但是我就不明白了，江南省72州县还有浙江50多个州县都已经实行官绅一体纳粮，偏偏你就顶着，你凭什么呢？你难道你那里不归我管吗？或者是你藐视我李卫，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缘故啊？本来啊，这满屋子的人听他夸奖陈世管，原本这心里的一块石头已经落了地儿，却不料李卫突然翻脸了，连珠炮似的质问他，声色俱厉，丝毫不留情面，不仅都大吃一惊。陈世管同桌的几个官员感同身受，都猛然出了一身冷汗，陈世管也像突然挨了一闷棍，身子踉跄了一下，脸色变得青棕透黄，但是他很快就镇静下来了，向李卫一拱手说，制裁大人，你严重了，太昌这个地方官绅与佃户是历来不和的，我前任里每年都有8月15夺佃，或者逼死佃户，或者杀戮东家业主的事发生，去年秋天河南官绅一体纳粮当差的情形传到我们那里，雕佃抗租持械威逼业主的案子出了10几起呀、啊！制裁大人，业主是朝廷为政的根基呀、啊，王道治化随安地方，平常靠的就是他们，他们为佃户胁祸，本来就一肚子的无名火了，我们要再挤着他们和佃户一起出差纳粮，那斯文扫地，身患气短，不是助长刁民抗上犯尊，就是逼得绅士与刁民同流合污，一遇水旱欠收，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李大人，我很敬佩你的为人，也服气你做事干练，只是不知道我什么地方冒犯了您，今天当着王爷和上下文武，又是您的家宴，为什么无端端的给我难堪呢？说到这儿，他已是泪流满面。制裁大人，我为自己难过，更为你难过，我还为太昌的百姓担忧啊。起先呢，李卫的脸上还带着讥讽的冷笑，但是渐渐的他沉静下来了，变得越来越苍白，最后竟然是呆若木鸡，只是死死的盯着眼前的陈世管，头晕目眩，像雷击了一样僵立不动。在场的人一个个屏神敛息，霎时间整个大厅静得像古庙一样，没有一点声响。突然 李卫叹息一声，对陈世管一个长揖倒地，竟然低着头不肯抬起来。陈世管，是李卫处事想左了，我这里当众给你赔礼道歉。陈世管不由吃了一惊，这太大人，这如何当得起呢？哎，我终究是不读书的过啊，你当得起的，是我不对。你如果不原谅我，那我就拜到席中。陈世管是内如泉涌啊，双手搀起李卫。制裁大人，既然你如此说，那我免从献命就是。其实啊，我也有不是，我早就看出来大人对我有所不满，我应该早些把话说透了，给大人解释清楚。可是读书人性傲啊，竟然弄到这步田地，这也不全怪大人。更何况您统管两省军民二政，又负责稽查天下匪盗，偶有不留心的地方，岂能以瑕掩瑜？洪丽见到此情此景，是又感动又欣慰，站起身来，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执着酒壶，满面春风的说：“好，好啊，两个都是国家瑰宝，一个折节下士，一个巡礼不备。好，我来和你们共饮一杯河西酒。”说着，为二人各倒了一杯酒，自己也斟满了。三个酒杯碰了一下，然后各自喝干了。李卫此刻已经恢复了常态，嘻嘻一笑，走上前去拍拍陈世管的肩头。呵呵，我说老陈，你大有出息啊，好好干。至此，众人也都松了一口气，不由鼓掌大笑。李卫又笑着说：“诸位，雍正二年，李拔参我一本，说我不读书，不学无术，而且还为止看戏。我回奏万岁爷说，不读书是有的，但是看戏呢，是因为不读书又想懂得历史，所以天下督府不许演堂会看戏，唯独我李卫是奉旨看戏。哎，今儿是我的家宴，借官家一席之地，叫戏子们来唱上一出，给大家伙助助兴。”一边说一边吩咐开戏。一会儿的功夫啊，六个妙龄女子，清一色的汉装，粉红色的马甲，是葱心绿的拖地长裙，迈着轻盈的台步出场了。红丽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每天忙于公务，此刻对酒当歌，好不惬意。一边看一边随着节奏打着拍子。李卫坐在旁边，是看也看不懂，听也听不明白，索性说了声方便，便起身告退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啊，给他的师爷廖湘宇递了个眼色。廖湘宇会意，急忙向众人点了点头，跟着李卫出来了。来到天井里，他急忙问：“东翁，有什么事吗？”李卫点了点头，嗯，因为他站在暗处，又是背对着光，所以看不清是什么样的脸色，只是听着他的声音低沉浑浊。老廖啊，你不要吃酒了，到前院点起我的亲兵，立刻动手，把妙香楼给我包围了，男女贼犯一个不拉啊，全都给我逮起来。哦哦，对，还有那个畅心楼，你知道不知道啊？廖湘宇皱着眉头点了点头。啊，畅心楼和妙香楼只隔着一条路啊。大人，甘凤池他们一伙子一共是八个人呐。眼线说端午节会齐的，然后一道去山东比武，现在只到了四个，铁罗汉、吕四娘、妙手空空和一剑道都还没来呢。就是这四个现在也难说全在妙香楼，要是万一一惊动，那再想遇这么个机会可就难了。李卫摇了摇头：“奶奶的，顾不了那么多了，也只好打草惊蛇了，只要能护得四爷平安回去就成。”廖湘宇不由浑身一颤， 死死的盯着李卫没言语。李卫咬着牙说，这里头啊有个分别，妙香楼呢要连锅端，一个不落，畅心楼要网开一面，一个也不许拿。因为见廖湘雨是一脸的茫然，如坠五里雾中，李卫扑哧一笑说，嗨，你甭这么看着我，你也甭问啊，知道的多了还不如不知道的好，就这么办。
是，
回来完差以后啊，你就在我的天涯房给河南田志才写一封信，请他知会直隶李达志才，说四爷微服回京，江苏安徽境内的安全呢是我全权负责，在他们俩人境内啊我只负半责。哎，这个话要说透又不透，软里带硬，这可要看你老先生的本事了啊。
是，我这就去办。
廖湘雨答应一声，转身匆匆忙忙的出去了。李卫这才返回到大堂上，此刻戏已接近尾声了。咱们书说简短，隔了一天，红利便悄悄的启程了。他办了个茶商，刘统勋是一身账房先生打扮，雇了十几头走骡，两乘驼轿，二十几个挑夫挑着茶叶，骡子呢驮着红利给雍正和皇后带的药物和珍玩瓷器，还有尹积善给母亲的寿礼，温家的嫣红和莺莺都扮作女仆分成了驼轿，红利自己骑着马，邢家四兄弟呢都扮成走镖的，腰悬宝刀臂挽硬弓，也都骑马护送。途经滁县、定远、怀远、蒙城、亳州，取道穿越安徽，一路是小行夜宿，直入河南境内。那邢家四兄弟啊，因为在南京的时候闹了那么一出不愉快的事啊，人家那个空空妙手啊竟然当着他们四兄弟和红利王爷的面，神不知鬼不觉把那20两银票偷走了，换上了一张纸条。邢家兄弟觉得很扫面子，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奇耻大辱啊，再加上临行前李卫再三嘱咐，所以这一路上他们是半点也不敢懈怠啊，每天12个时辰是寸步不离左右护卫着红利，一连走了7-8天居然平安无事。等来到浙城的时候啊，早就奉田文静的命令守候在鹿邑的河南总督衙门的亲兵大队人马赶上来护送。邢建业兄弟四人心中的这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儿。此刻有总督衙门中军护送，那再也不能微服前行了，红利也就索性坐进特意为他准备的鹅黄曲柄大轿，浩浩荡荡的日行一道，夜宿一馆，直奔开封。又走了3-4天的样子，才算到了开封。田文静早已得报，率开封城是文武百官迎出10里地开外呀，在接官亭设酒为红利洗尘，然后恭送到驿馆，一切安排周详，也不必细表。第二天早饭过后，田文静过来请安，一落座，红利便说，文静，你也太周章了，我走的是大官道，太平世界一马平川，又跟着这么多的人，还怕劫匪劫着我不成？哎，咱们可先说好了啊，走的时候我可要单枪匹马，再不招惹你们这些地方官了。你就那么听李卫舌舌歇歇的扯老婆子嘴啊？如今呐，田文静是越发瘦得可怜了，就剩下皮包骨头了，连后背都驼了，坐在椅子中时不时的还要用手按一下胸口，呼吸的时候嘴唇微微吸合，似乎不胜其力。他干咳了两声，在椅子中略一躬身说，四爷倒是接到李卫的一封信，不过奴才迎驾是奉旨行事，也不是听李卫的话，他说的都是笑话，过我河南境凭什么他还负半责呀？我一根稻草的责也不叫他负，四爷要信得过我呀，我直接送您回北京， 连李拔我也不叫他负责。红妹听完一笑，
呵呵，河南的治安皇上屡有表彰，我很放心的。我关心的是两条，一是新政弄得如何，二是百姓平常能不能安居乐业。田文静早就准备好了汇报的底稿了，听了这话便将新政推行的情况大致说了一遍，最后又说，四爷，火耗归公之后啊，我连参三名知府，官场震动，如今参墨的我敢说没有了，河南土地已经全部丈量完毕，富豪人家隐匿土地少交漏缴钱粮的我也敢说没有，各衙门整饬吏治，从我总督衙门开头，我开革了五六个师爷呢，又查出二十几个亲兵有官说官司人命的事，我把他们都给流配了，还请出亡命旗在辕门外斩了七个，下头也都照此清理，因此贪墨的官吏还有说案子说官司的啊，我不敢说完全没有，但如此峻法严刑敢以身试法的还的确就不多了。新政说到归根，那就是治贪官污吏，苏养民生。四爷，文静深受皇上隆吉之恩，是不敢稍有懈怠的。红丽看了田文静一眼，哎呀，文静，你受多了，你别管外头有什么闲话，反正皇上是知道你的，我们也都知道你。听了这话，田文静心头一热，眼泪是夺眶而出，但他是个深沉的人，只装作迷了眼睛，急忙用手绢掩饰着揉了揉眼睛，又接着说，哎，我这心呐，只有皇上最知道了，拼了这把老骨头报答皇恩就是了，也顾不得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了。红丽笑着说，嗨，老田，你何必这么伤感呢，虽说皇上有旨意叫我过来查看，其实啊，他心里有数，我们也都清凉着呢，社稷公器也，帝王不得为私啊，既然有人告状过来查看一下，不就更显得你真正无私了？我知道你心里有话，怕我拿河南和江南相比较，说你不如李卫，其实啊，你一点也不必存这个念头，以为李卫是皇上的家奴，所以心里偏向他，他的长处短处，其实啊，我们是不远不护，和对待你是一样的。哎，戴铎你知道吧？到福建当过道台，是雍和宫出去最早的门人，只因为借了库银，还顶撞查账的人，一到诏狱打发到黑龙江去了。李卫的长处啊，是从大处着眼，不拘细物。你呢，办事认真，取长而补短，自然政通人和了。俩人这正说话呢，门帘一挑，刘统勋走进来了。